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继续的在你的面前思想你的话。我们求你保守赐福，叫我们借着你圣灵的引导，我们能够从当日门徒所经历圣灵的引领当中，我们都去经历那一个恩典。求你的保守眷顾引领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从第十一章，我们今天呢要从27节往下看，然后我们来看到第12章，我们先看这一段，11章27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其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的。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
那时须律王下手犹太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是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
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却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突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
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的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看听，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恨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地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
彼得不住地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街，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住哪里去了。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甘撒利亚去，住在那里。希律恼怒，推了西顿的。希律的恼怒推了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庇护得来，因此就托了王的命，使臣罗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
希律在锁定的日子，穿上草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把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 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福去。
啊，我们上一次讲到福音的门都开了，就天国的门啊，彼得是拿钥匙的人，开了 犹太人的门，啊，撒玛利亚的门，接下来是外邦人的门，啊，都开了。开了之后呢，那么接下来呢，啊，教会就不再是集中在耶路撒冷，啊，不再集中在耶路撒冷，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教会就开始从耶路撒冷往外，啊，往外拓，啊，开拓出去。那么第一个在当中呢，有突破的，或者是在当中回应神心意的是安提阿教会。所以我们上次提到回应上帝的心意，在当中，能够使教会在当中，得着，建立，不是 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是安提阿教会。所以安提阿教会呢，这个教会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他们有别样的心，就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只跟犹太人传教，可是安提阿教会会跟讲希腊话的人，传讲，主耶稣，所以主就跟他们同在。因为主的应许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那主的吩咐是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所以如果我们从主耶稣的话去看的话，主已经把应许给我们了。那应许给我们的下一步呢，我们就要信，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事。主耶稣把话给我们，把应许给我们。那么，以前我们在讲福音书的时候，我有跟大家讲过这个观念。主给我们的话，一方面是命令，一方面是应许，或者是祝福。所以当主说，我们要做什么的时候，这是命令，对不对？但是这也是应许。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们要做什么，意思是什么？做得到，我们做得到。那我们人没有去做，常常是我们认为怎样，我们做不到，那所以这样子我们就会不会把主的话变成一个我们做不到的命令，那这样就可惜了。所以我跟你们交通的是，主对我们所说的话都是应许，都是应许。换个角度去看它，因为当主说，你们要怎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说主感谢你，要记得这个观念，要这个观念，而不是你觉得可以，也不是你想清楚 合理的，都不是，当主说要这样做，那我们就怎样，就这样做，因为是他来成就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些门一开了以后，在安提阿的教会他们就听主的话，对不对？成为见证。所以他们就在当中，主就，让他们不断地经历上帝的恩，使很多人，可以归主。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我们称它做，生命的果，这个我们称它做，我们称它一般称它成福音的果子，是这样来的，就是，我们不是讲到主的道撒在田里面，对不对？有长30倍、60倍、100倍的，对不对？好，所以当你结出果子，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再拿这个道去怎样去撒种。所以我们，要能够看到一个主耶稣说，主会跟我们同在，所以你就发现他们为什么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那么当他们在当中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巴拿巴经过这些年在耶路撒冷教会的经历呢，巴拿巴是一个，我是认为他有学习到一个要紧的事。这要紧的事是什么？就是门徒要接受教训，门徒要接受教训。就是巴拿巴当时在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耶路撒冷有个特色，他们都，遵守使徒的教训，对不对？所以有教训在那里，所以他觉得这边呢，他需要找人来建立教会，所以他就去找保罗来帮忙。 所以保罗老了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在当中让弟兄姐妹啊得着啊认识主的教训。好，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因为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安提哈这个地方是一个败坏的城市，跟哥林多城一样，因为它是一个交通枢纽，就是从西方往东方去的船呢，啊，一般是走到安提阿，然后从安提阿上岸，然后可以改走陆路，往东走就可以走到啊波斯，哦，往南走就可以经过加利利，然后继续往南走，哦，要不然你就要继续走啊海路去到这个当时的啊埃及亚历山大，哦，那如果要在沿海这些地方，一般从安提阿走，所以安提阿是一个交通枢纽，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地方一定是一个败坏的城市，哦，因为它是一个热闹的城市，繁华的城市，但是呢，啊，门徒却可以在这一个地方，啊，开始建造，啊，成为一个新的一个福音的据点。好，那么这当中开始有几件事情啊。当门徒被逼迫，这是耶路撒冷教会遭遇的光景。再来一个光景是耶路撒冷教会呢，在犹太这个地区呢，会开始有饥荒，有饥荒。哦，那么啊，这当中圣灵就指明了雅加布，雅加布这个先知，哦，有雅加布，雅加布他就知道说，哎，会有这个饥荒。那饥荒有了以后呢，他的话也是被认同的，所以他就起来，哦，然后，告诉人，哦，就是，将会有大饥荒。那这边我们也看一下圣经的用字，哦，圣经的用字我这边，啊，跟大家提醒一下，第二十八节说指明天下将有什么大饥荒，啊，你不要用字义去解说天下，那就是什么全世界，如果你这样想 就有问题，知道吧？天下当有大饥荒是指哪里？犹太地而已，犹太地而已，知道吧？读的人都没有弄错掉，那就表示他们用词的方式，知道吗？所以读圣经有些字，啊，跟我们现在会有不一样的范畴，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用比较明确的地方可以去知道说，哦，他所指的是什么，所以啊，所以才会在圣经里面有些地方呢，那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常常需要去知道背景，就是这样，哦，要不然我们 会用字面直接解，哦，就以为天下要大饥荒，没有，就是只有犹太地了，
就像我们中国人说天下是只有在那个时代，
那时代的天下，
对，就是，时代的天下，
所以那时候的人说天下，哦，天下可能只有指中原那个地方，其他地方不算，所以这个是字的范围，字的范围，认知的范围。好，所以当时呢，啊，他们就开始要周济这个，啊，把这个捐款带到这个犹太地，啊，犹太地，啊，所以当时呢，啊，安提阿教会，啊，他们就把他们的捐款呢托这个巴拿巴跟扫罗送到，啊，犹太的众长老那里，众长老，所以这个，写的方式我们就可以知道犹太的教会是众长老在管理的，哦，众长老在管理，哦，所以他们就托巴拿巴跟扫罗，所以表示呢巴拿巴跟扫罗都是大家可以信任的人，所以他们就带着当时的 捐款呢带到众长老那里。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啊，这是一个教会之间会遭遇到的逼迫，或者是不能说逼迫，环境的艰难，环境的艰难。那教会要怎样？要彼此互相帮助，这是第一段我们看到。接下来这一段呢，先讲这个叙利王。叙利王就开始逼迫教会。这个叙利王呢，是那个啊，我们一般在历史上称作亚基帕一世。他是大希律的孙子，大希律就是杀，这一个伯利恒婴孩的是大希律， 杀施洗约翰的是大希律的儿子，杀这个雅各的是施洗约翰的孙子，这样子的哈、
哦。
大希律的孙子，大希律哈、哦，所以都是大希律的，所以都叫希律王哈、哦。然后呢，啊，在这个时代呢，耶稣被杀复活之后，到这边，因为那个他父亲。希律王的父亲就杀施洗约那一个，从历史上他是做到主后三十九年，主后三十九年，所以这里这时候应该是主后可能四十年以后的事，不是四十，可能是五十，将近五十年的事，啊，至少是三十九年以后很多年的事啊。好，那么这时候这个希律王这时候他已经可以有权柄杀人，看到没有？在耶稣、被杀的时候，他们没有权柄杀人、哦、但这时候已经有了、哦、已经有权柄杀人，所以表明呢、这个希律王跟罗马巡抚、在这个凯撒面前、这个希律王比以前 更被重用、哦、那表示说罗马巡抚在犹太的这个地方不容易管这群百姓，所以他要借用宗教的力量，所以希律王本来是在宗教上 管宗教事务的，所以早期、他们没有，有些时候给他们杀人的权柄，有些时候没有，所以你看杀伯利恒婴孩的时候有，对不对？然后要杀耶稣的时候怎样？没有，然后这边又怎样？又有了，所以这时候他为了讨好犹太人，讨好犹太人，所以他就杀了这个，逼迫教会，然后发现犹太人蛮认同他的，就把这个雅各杀了。因为雅各等于是，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是主要人物嘛，对不对？那你，为什么彼得跑掉不知道哈？所以反正他先杀了雅各，雅各被杀。然后犹太人就支持他，所以这个希律王就觉得这是一个笼络犹太人的方式，笼络犹太人的方式。所以那时候他就抓着彼得，又是除酵的日子，就是现在，现在，就逾越节前。我们现在在逾越节前，这礼拜是，最后一周圣周，对不对？因为接下来就是主要立圣餐了，再就受难日。对不对？礼拜天就是复活节了，所以、如果是传统的话，这礼拜五晚上开始就是什么逾越节，逾越节，所以这是除酵的日子，所以抓了彼得以后呢，他不能杀他，因为接下来就是过节期了，所以他就觉得等逾越节过了以后再把他、再来办他，所以他就把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每班四人，这是罗马的做法，所以跟当时看管耶稣一样，看管耶稣。那如果看管的人不见了，第十九节，那么这四班兵丁呢？是四个人就要被抓去什么？杀了，杀了，所以是很严格的事。好，第五节，因为雅各被杀，彼得被抓，所以教会就怎样？教会就只好什么，就只好切切的祷告，看到没有？所以教会、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教会开始变成一个整体、为了彼得、在那里用心的祷告。好了，然后呢，很奇特哦，希律呢、这个天使没有马上救他，看到没？天使没有马上救他，天使一直让他被关。关到节期过了，对不对？因为节期过了才要把它提出来嘛。要被提出来的前一个晚上，你看、哦、两条铁链锁着，两个兵丁在当中看守，门外还有两个，对不对？那第七节，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还有光照耀、哦、所以天使来就变成很亮，然后就把彼得呢、拍醒。所以彼得还不错，睡得还很安稳，没有说快要被、抓去砍头了，然后就、在那里担心，然后铁链也松了，然后就叫他 叫他穿树上带着穿上鞋，披上外衣，啊，其他那些看守人都不知道，都可能还在睡着。彼得当时呢不知道，哦，以为他见了异象，不知道是真正发生的事，因为他先前看过异象嘛，所以过了一层两层监牢，哦，然后出了铁门，哇，这很严厉的看守。然后第十一节，天使离开以后，彼得才醒过来，发现他果然真的在哪里，真的在外面，真的在外面以后怎么办？所以他知道说主真的救他，那怎么办？好，十二节他想一想，去哪里？所以他就到教会的地方，知道吧？所以他就去啊，马可的母亲玛利亚家，因为他们在那边聚集祷告。然后彼得就去敲门，那然后啊，那个使女一听，罗大一听是彼得，他就顾不得开门，就跑去跟大家讲。所以十五节很有意思哈，当这个使女跟大家说彼得回来了，可是有没有人相信？没有人相信。祷告是祷告，但是你虽然说上帝做工了，我们还是通常不相信，知道吧？我们没看到还是不相信，通常这是我们的本性嘛。虽然他们已经祷告很久，对不对？你看从初孝节就被抓，然后一直到逾越节都过了，对不对？然后彼得还不住的敲门，那他们还在那里讨论是不是他，还说是他的天使。好，他的天使这是犹太人的其中一个观念，因为主说我们都有天使保护我们，所以他们就会认为是彼得的天使，知道吧？好，然后后来彼得进来了，就告诉他们这些事。好，然后这里十七节就跟他们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这个雅各是耶稣的弟弟雅各，不是使徒雅各，就是写雅各书的雅各。然后啊，天亮了，西利找不着他，就把看守人杀了，杀了以后西利就回去该撒利亚。然后在该撒利亚的北边就是推罗西顿。那这个地方呢，推罗西顿这个地方的人，他们本来是归西利王管的，但是他们得罪了西利王，所以他们得罪西利王怎么办？所以他们就托了一个伯拉斯督的，那么要希望他们来跟西利王可以讲和，其实就是让西利王不要恼怒他们，对他们不好。所以西利王呢就盛装的接受他们的来求和。他们来了以后，他们就西利王突然之间呢，这个很有意思的话，对他们讲论一番，好，然后二十二节，百姓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他意思是什么？这叫受感说话，知道吧？受感说话，所以但是受感说话是说的大家都知道的话。然后西利呢不把这一个荣耀归给神，他窃取了上帝的荣耀，所以他突然之间就被他们所不知道的虫咬死。所以这是，那有人说是他得了一个什么病就发作死掉，我们不知道啊，圣经的方式用这个方式告诉我。好，所以这边呢到这里开，到这边我们先把耶路撒冷的教会的情形呢就告一个在这边接下来就要转到使徒保罗的身上。在路加的记载里面呢，他就告诉我们教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逼迫当中，教会并不是在一个顺境里面成长，不是，教会面对的有饥荒，有从世界来的逼迫，有饥荒，有人的逼迫，这就是教会成长的环境，成长的环境。然后呢，这当中我们教会能做的就是什么？同心合一的祷告，然后看主怎么带领，我们就按照他的带领去走。那这些逼迫教会的人，那么神自己会去做他要做的事。所以西利呢，西利就因着他神也要让人看见，你逼迫教会， 那就在你身上啊，让人看见啊神做的事啊。如果犀利的死跟其他的死法一样的话，人就认不出来，对不对？如果犀利有一天病死掉，人家就说他生病死了啊。但是啊，神就做了一个特别的事，这样子啊，百姓才知道这是上帝的手做的事。好，这也是一个提醒，因为犀利苦害教会，犹太人就高兴。那这里神就让他们看见，看见，啊啊，其实整个用意都还是希望人可以认识神。二十四节，神的道越来越兴旺，越来越发的广传，因为这些事情都让人啊更认识这是神的作为。啊，好，二十五节就回应第十一章三十节，十一章三十节。他们把捐款送到耶路撒冷，那二十五节就是说他们从耶路撒冷回来，那从耶路撒冷回来跟捐款送去耶路撒冷呢，啊，差别就是多带一个人叫马可，啊，回来，啊，就写马可福音的马可，啊啊，所以我们从 这边呢，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啊教会啊开始成长的一个情境啊，教会在逼迫中成长，逼迫中成长，在苦难中成长，所以我们就从这当中不断的去看见啊教会怎么样在逼迫，在苦难中啊慢慢的成长上来。
十二节讲的其实就是写马可福音的。
对，所以这里就是那一个马可福音的马可，啊，这个马可就开始出现了。啊，这个马可福音的马可跟彼得呢，应该也是有亲戚关系。
所以彼得跟马可都有亲戚关系。
都有一些亲戚关系的，啊。所以这个巴拿巴跟这个啊保罗跟马可的关系不太一样，因为巴拿巴他们算是比较早认识啊马可的，保罗是比较往后面才认识。
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
对，他们都是有一些关系。好，这一章有没有问题？
那你跟你的意思是说，二十二节那里，其实希律王是受感说话，
受感说话，
所以百姓才会这么喊，而不是只是一个故意想要遵从这个王说，
没有，百姓其实知道说这个人不应该是这个方式，所以百姓可以从他的谈论里面去喊出来，哦，喊出说这不是人的声音。
可是他自己不，
他自己不承认，不承认。
他自己知道。
知道。啊，神让人受感说话，哈，啊，一个是印证，一个是为审判用，所以扫罗也是审判用，记不记得扫罗王？那是审判用，就是扫罗王一直不肯认罪，所以神让他怎样受感说话，嗯，那扫罗王每一次都是受感说话以后就认罪，认罪以后又悔改，哎，不是又反悔，所以扫罗王是一直反悔的。扫罗王是一个很啊一个典型的人，知道吗？就是啊想要达到自己的目的，然后上帝阻挡他了，他就啊痛哭啊，大卫啊，对不起啊，我不应该来杀你啊，对不对？那回家以后又怎样？
想杀大卫，
又想一想，还是要去把他杀了，然后再去杀他，然后杀一杀，发现又杀不了了啊，又跟大卫对不起了，这就是人的典型的肉体的软弱。
牧师，请问这些人在？教会在为彼得祷告的时候，像我们都会，是不是要就是有祷告彼得， 回答，或者是祷告不是像我们想求的那样的结果，所以真的发生了，我们事实上是心里其实还是有一些不相信，是吗？那是因为就是不是说失败的祷告，就是有人祷告没有被应许，然后自己就觉得要保守一点。
对，所以我们认识主的人久了以后，跟刚开始认识的时候祷告不太一样。一开始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为病得医治祷告，我们就比较简单一点。然后后来发现说，万一如果没有好会怎样？所以我们就慢慢祷告，越来就越什么？
保守。
越保守。所以这也是给我们慢慢在当中思想。圣经没有说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因为我们时代很有限，很有限，所以他们先前祷告可能就很放心的祷告，可是几年几十多年下来就有一点，因为雅各被抓，我相信他们也祷告，对不对？那祷告完以后雅各被杀了，所以这时候彼得被抓，他们也怎样祷告祷告祷告，对不对？然后大家心中都在想什么？
不知道是怎样。
他们一定在想结局不杀，结局不杀，那这样结局过了，这怎么办？所以这就是我们其实都是很软弱，有人说我们都很有限，我们都是在有限的当中不断的去依靠神。我们接受我们的有限，我们要接受我们的有限。那圣经是告诉我们，我们很有限，但是在上帝的手中，在上帝的手中。好，那我们就来读十三章，十三章呢，我们先把它读第十三章，好。
在提到的教会中，有两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修哥尼杰的信念，鼓励那人不求与分封之王心律同养的愿，并扫罗，他们侍奉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做我将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汗水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连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就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经过全岛，直到帕福，在那里遇见一个罗马素充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人常和邦伯侍求，这人常和邦伯侍求保罗同在。侍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以雷马，这名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以防使徒要叫邦伯不信真道。扫罗又名保罗，在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这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还不止住吗？”
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时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处里求人拉着他的手引他。邦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相信了。保罗和他的人从帕伯开船，来到庞菲利亚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往会堂的人叫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
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我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年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蒙恩他们约有40年。 欺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立了誓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
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变王之派中七世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击败了扫罗，就选定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们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在他没有出来以前，约翰已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尘土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
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看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这救赎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看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
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有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中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座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问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他的恩典赐给他。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
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因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进前进犹太教的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么多，就满心嫉妒，定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
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们做外邦人的光，叫你们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了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但犹太人表说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
两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我们来看一下教会从安提亚开始怎么样开始宣教，开始宣教。 那么当这一群啊弟兄姐妹在保罗、巴拿巴还有其他几个，这里讲到教会的领袖啊，他们有几个先知跟教师，先知就是讲道的，教师就是教导人明白啊真理的啊。那有巴拿巴啊，然后西面、路球啊、马念、扫罗，所以这里提到巴拿巴、西面、路球啊、马念跟扫罗啊，提了五个教会领袖啊，五个教会领袖。然后这里这当中呢啊，都是这里他们在一起侍奉神，侍奉这个字也是敬拜的意思，也是敬拜的意思。所以他们一直在啊侍奉神，在敬拜，敬拜啊有一个敬拜叫禁食的敬拜，好、哦，禁食的敬拜。所以禁食啊本身呢，也是他们在一起啊在当中祷告。所以当他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呢，啊圣灵就给他们做带领，所以就说要他们派巴拿巴跟扫罗去做啊圣灵要他们做的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教会啊，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就是至少啊带领的人，我们常常会有机会一起祷告，一起祷告。那我们比较少像他们这样操练，就是禁食祷告。啊，禁食祷告，啊，禁食祷告有个好处，我们可以比较把心意分别出来。所以当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啊开启这一个这个指挥他们开始派巴拿巴跟扫罗出去，所以他们都被感动的，所以他们就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所以这是教会第一次啊一个啊让教会来差派，教会第一次差派是从这里开始啊差派。宣教士，我们一般讲宣教士或差派啊使徒们出去，从这里开始。好，所以这边呢，我们就讲到，所以教会啊不是一开始就可以差派，它需要建立好，需要弟兄姐妹生命啊得建造，需要同工们同心合一的侍奉，然后需要他们都有这一个啊福音啊往外传递的一个心智。然后这五个人里面呢，你可以看到说这五个人里面啊，他们把两个很重要的同工就差他们出去，所以他们被圣灵差遣。第四节我记得前面是主差遣门徒，然后到教会的时候是圣灵在那里差遣啊，所以他们就坐船到塞浦路斯，那么就从撒拉米这个港口上岸。这时候约翰跟着他们去，就是那一个从啊耶路撒冷啊带过来的马可啊，马可那时候他们称他是约翰啊。好，那么这个马可呢跟他们去，他们就在啊这个撒拉米这个地方。那一般他们先到的地方，通常都先去犹太人的会堂啊，因为福音啊是先传给犹太的，然后先给他们，然后一直走到帕佛啊这个地方。所以从东边呢啊，穿过塞浦路斯来到西边的这一个港口啊，港口。那这里有一个人呢，假充先知，他会行法术啊的雨里马啊，雨里马，人家就称他行法术的，雨里马就是行法术的。然后他去找这一个啊，这个当地的这个方伯，就是那里面的那个啊那个官长，然后他常跟这个人在一起啊。那么当他请的他这个使徒保罗这一个人是一个通达人，就是他比较能够去分辨所听到的道理，所以他知道巴拿巴跟扫罗来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啊传讲神的道，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他们两个人过来要他来讲真道。所以当他们在传讲真道的时候，这个雨里马呢一直在那里抵挡，要这个方伯不要信，对不对？因为啊，方伯听他的话，他才在当地啊能够得到他要的好处。那么这时候扫罗这时候圣经开始写啊，从之后他就开始啊用保罗称呼他，因为扫罗这个名字是犹太人用的，保罗是在外邦人用的 就跟马可跟约翰一样。那么保罗这时候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就开始直接指明这个以利马，他是充满诡诈奸恶，魔鬼在他身上，就是他听魔鬼的话，是魔鬼的孩子，他是抵挡善的，他是混乱主的道，所以呢他就斥责他。斥责他以后，第十一节很有意思，要他瞎眼，但是不是永远，他就暂时见不到日光，所以他就眼就瞎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作为呢，就让这一个使徒保罗呢就知道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所传讲的真道是真的有权柄的，然后才知道他先前听这个以利马的话这当中是很多是错的。好，所以在这一个地方呢帕佛这个港这一个地方就记载了这一个人方佛信主的一个历程。然后接下来他们就来到加拉泰的这个地区，他们就从塞浦路斯坐船往北走，进到加拉泰，加拉泰的这个省份。所以这个地方从庞菲利亚的别家开始，到这个地方以后呢这个马可就回家去了，没有跟到底。那圣经没有讲他为什么没有跟到底，没有跟到底，很可能就是太压力太大或怎样，很难说，我们不知道因为马可这个人当时在这个耶路撒冷其实压力也蛮大的，对不对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家是聚会的地方啊，是不是他们家是聚会的地方，所以从他们家从门徒开始等候圣灵降临的祷告就开始了，对不对？然后圣灵在马可楼上然后后来充满，这他就在他们家，所以基本上来说，过去这十年来讲，马可的经历应该怎样？相当多，对不对？然后巴拿巴把他带出来，所以他也知道耶路撒冷受的逼迫，然后来到这个地方，他所受的逼迫，到目前为止看来，还没有在耶路撒冷的大。
说法是说，因为他在别家这个地方那个疫病肆虐，所以保罗在这里好像得了疟疾，至于他的眼睛后来视力有受损，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在这里太辛苦，他有点害怕，所以
就是圣经没有
写，圣经没有写，
这是我们只是猜测。我刚才讲这些就是要大家去想说，马可到底遇见什么事情，导致于他过去十年以上的经历，对不对？然后没有撑住他，所以一般就一定要想一个很相当大的一个难处。那这个我们不晓得，我们不晓得到底有多大的难处。然后让马可呢他就觉得他就回耶路撒冷去，回耶路撒冷去。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做工没有什么果效，做工没有果效也会让人觉得怎样气馁，所以我们不晓得，就是马可就回去，而且他不没有回安提亚，他回哪里？耶路撒冷，也有可能离家太久了，所以我们不知道马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一定有很多的煎熬之后，他就没有继续跟他们走所以他就从那里就打道回府。好，所以他们就开始进入比西底的另外一个安提阿，然后在安息日，因为犹太人在会在会堂，他们去那么读完了律法跟先知的书，那管会堂就问他们说，你们两个从外面来的，那你们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有什么劝勉？那犹太人会在会堂里面读先知的书，就跟耶稣当年一样， 人家把先知书以赛亚给他，他就翻到53章读。好了，第16节，保罗就站起来举手，举手一般是祷告，有一个祷告或者宣告。从这里16节一直到23节，就是讲到上帝做了什么事，上帝做了什么事。所以保罗要来告诉以色列人，那要让跟他们传讲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保罗先告诉以色列人上帝做了什么。那第一句话啊，先肯定这一群人，然后以色列人跟一切敬畏神的人啊，一切敬畏神的人就是那些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们愿意来信以色列的神，所以就称他们是敬畏神的人，用这个称呼称呼这一群人。所以保罗先肯定他们，他们是一群啊敬虔的人。好，17节开始就讲到上帝的作为，这个作为是上帝在拣选一个他可以用的人，保罗的重点在上帝在选他要用的人，要用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落入了一个光景，那个光景是要被拯救的光景，所以我们的祖宗在被拯救的光景当中，那上帝怎么做事情？上帝是选用啊，他可以用的人。所以一开始就讲我们的祖宗啊，在埃及很痛很受苦难的时候啊，上帝就选用的啊，选用的我们的祖宗，然后呢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把他们领出来。所以第17节讲我们整个以色列人都是上帝所拣选的，所拣选的。然后呢是我们不配得这个恩典，只是神用他自己大能的手把我们的祖宗从埃及地带出来。所以这边就讲到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救恩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然后呢以色列人接下来并没有进入迦南地，而是在旷野待了40年，农人或作抚养他们。所以旷野是一个很要紧的，我在讲马可福音的时候跟你们提到旷野，基督徒属灵，我们在世上属灵的情境是旷野，这是我跟你们交通的，你们要记得我们在地上属灵的情境是旷野，是旷野。复习一下，旷野是什么？旷野是很难生存的地方，对不对？没有水要靠磐石出水，没有粮要神赐给我们玛拿，对不对？太阳会伤我们，月亮会害我们，所以我们要营住跟什么火住。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要以会幕为中心来过生活，对不对？会幕摆中间，是不是？然后各支派是围着那，在旷野完全听上帝的话，上帝说走就走，停就怎样停。所以旷野是我们在世上的一个象征，因为我们要进入新天新地嘛，新天新地。所以我们在进入新天新地之前，我们属灵的环境呢基本上是旷野，是旷野。所以我们要完全依靠神，所以神在旷野抚养他们40年，就是提醒我们，我们每这个活在世上的这个世代，就是要蒙神自己来引导。那么反过来就是要告诉人，人生命的情境呢，生命的情境，神用旷野来让我们认识自己，然后再领他们进到迦南，灭了当地的七族，然后又给他们设立士师来拯救他们。可是呢，以色列人不满意，不满意，所以士师记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怎么样离开神，上帝又兴起士师帮他们。到最后，以色列人觉得，他们如果有个王就好了，像列国一样有一个王，国家就可以强盛，所以他们要求一个王，所以上帝把他们想要的王给他们，他们想要的王就是扫罗。就是什么长得很高大，很像一个王的样子，对不对？然后又很有能力，又可以带领他们征战等等，然后呢然后 就很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扫罗王其实是满足人眼中的需要的那一个王。那这个王啊，是不会听上帝的话，所以这个王会显露出他的人的败坏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扫罗王一开始很谦卑，很谦卑，然后很有容忍，但是当他开始慢慢成为王了以后，他就怎样？开始没有容忍，开始要维护自己的权利了，开始越过上帝的诫命了。所以扫罗王被废了，神就选立大卫做王，然后神亲自为大卫做见证，说这个人是我找来的，是合我心意的，是要照我的旨意行的。那用这个来应许一个救主，就是基督，就是耶稣。所以用这个呢来告诉他们上帝做了什么。所以前面我想保罗一定引用很多圣经的话，圣经的历史。所以到这边保罗先引用圣经的历史，讲到神给他们应许在大卫的后裔里面找着一位将来要做王的，就是他们做救主的。然后接下来就要讲这个救主就是耶稣。所以24节他就开始讲神在耶稣身上所做的见证。好，所以耶稣的见证这些人可能知道一些，所以保罗就把他们整个比较详尽的讲。第一个是约翰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他先让以色列民先悔改的洗礼。那我们也知道悔改的洗礼在先，新约在之后。然后约翰也见证耶稣所以约翰就是讲他不是基督，他为基督解鞋带也不配，解鞋带就是做最卑微的服侍工作，他也不配。好了，26节保罗再讲一次，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以色列人，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他再呼喊一次，唤醒他们一次。这旧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所以神应许我们就是要拯救我们，要拯救我们。那么当神差了耶稣来以后，27节保罗就提了耶路撒冷住在耶路撒冷的人跟他们的官长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所读的众先知的书，每个安息日都在主，但是不明白。好，他们刚读完先知的书，对不对？前面才刚读的，对不对？所以保罗说他们读的不明白，因为不明白不认识基督，所以把基督定了死罪。虽然他们定基督是死罪，却也应验了先知的预言，查不出耶稣有罪，还是把他杀了，就应验先知的话，把他挂在木头上，放在坟墓里。好，30节神让耶稣复活，所以这些人就是见证。我们也报这个好信息给你们，这是应许祖宗的话。那么神已经叫耶稣复活了。好，接下来他又用圣经做见证。好，所以圣经第二篇讲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是讲复活。所以我以前跟你们提弄错掉这个经文就变异端，知道吧？变异端。所以异端就会说耶稣是神生出来的，因为圣经这样写。好，那这就错掉了，因为耶稣是什么？耶稣说他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对不对？在太初之前就有了我，所以他本来就跟上帝同在的。但是圣经怎么写？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保罗讲这叫复活，知道吗？用复活来显明，这是保罗一直讲的观念。所以我们读到罗马书就会讲以复活显明是神的儿子，知道吗？所以不要弄错掉，不要用人的意思说圣经明明写我今日生你啊，对不对？那我今日生你那表示什么？在今日之前你还没有啊，是我今天才把你怎样生下来。如果我们用人的观念解圣经就错掉了。要知道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圣经在这里讲的是讲复活， 讲护法，讲护法这件事。好，所以第二十三十三节说，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的，正如诗篇讲，所以诗篇这里是讲耶稣复活这件事。所以三十四，接下来耶稣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朽坏，这也是要紧的事啊。耶稣的复活跟拉撒路的复活跟埃鲁的女儿复活起来不一样哦。我们所有的人在世上死了又活起来，还是会朽坏，知道吧？对不对？还是有一天还是会怎样？会死掉，因为我们还是朽坏的身体。那耶稣不一样了，耶稣复活就不再什么朽坏，不再朽坏啊。所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把那应许大卫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所以我们要得到一个圣洁可靠的恩典，就是什么？我们会得着一个不会朽坏的身体，我们会得着一个不会朽坏的身体，是可以从死里复活的身体。所以神应许大卫的可靠的圣洁恩典的应许呢，就是我们会得着一个跟耶稣一样的生命，或者跟耶稣一样可以胜过死而复活，不会朽坏的身体，我们就会得到这一个身体。好，所以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引用的是以赛亚书五十五篇的五十五章的第三节，五十五章的第三节。所以当耶稣复活以后，就要把这一个可靠的圣洁的恩典赏赐给我们。那么保罗再告诉他们，这个观念不是新的，是圣经上讲的。所以他说，圣经上诗篇有一篇讲，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是诗篇十六篇，诗篇十六篇第十几节，诗篇十六篇第十节。所以他就讲，大卫在世的时候行晚的神的旨意就睡了，或做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代的人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大卫已经死了，而且他的身体也怎样朽坏的，但耶稣没有，耶稣没有，耶稣复活了，那么他的身体不见朽坏。他们就为这个事情做见证。好，所以二十四节到三十七节就讲耶稣做的见证。耶稣做什么样的见证？就是他照着上帝所应许给祖宗的话，借着众先知的话，现在呢，他就活在我们当中。有约翰为他做见证，他也照也完完全全的圣经为他做见证，知道吗？这是重点了，圣经为他做见证。圣经为耶稣做见证，表明什么？表明过去的这几一两千一千多年，先知都在为耶稣做什么见证？这比较特别。一般我们见证是看到事后做，对不对？先知做的见证是什么？事先做，事先做耶稣来应验，知道吗？这叫先知的见证。先知先得到的先讲，然后耶稣呢就活给大家看。这叫先知的见证，先知为耶稣就做见证。然后保罗讲很清楚，经上说我们会弃绝他，哎，我们果然弃绝他，我们会把他钉死，哎，我们把他钉死，对不对？然后圣经说他会复活，他果然复活。所以保罗用这个方式来告诉他的同胞，他的同胞就是重点就是只有一个，耶稣就是上帝应许我们那一个弥赛亚，这是他唯一的焦点，就是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弥赛亚。那么用什么来？有约翰的见证、圣经的见证、死而复活的见证，然后用这些来告诉你。好，所以这一段话里面呢，这一段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对旧约很熟。很熟，他可以知道哪一段话在讲耶稣。那给我们 也给我们啊，从当中学习哈、哦。我们传讲耶稣，要传讲耶稣，哦、那让人啊，虽然啊，我们面对的对象不是犹太人，啊，他们没有读旧约圣经，对不对？但我们大致上要能够知道，我们基督徒要知道，哦、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呢，不是我们这个人用这么短的时间认识的而已。哦、不是这样，我们这么短的时间可以认识的耶稣是时间非常短，知道吗？我们可以认识耶稣时间很短，我们也没有活几年，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借着其他人对耶稣的认识，那就不是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亚伯拉罕开始认识耶稣啊，认识到众先知、哦、一直到保罗，我们都可以借他们身上去怎样去认识耶稣。所以这才是啊，我们来思想的重点啊。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说我们信主啊，虽然我们的信啊常常不是那么样的强而有力，或者那么样的坚定，对不对？但要记得，我们的信不是只有我们，我们还是要很多众先知，如同云彩怎样围着我们，围着我们。然后让我们去认识我们所信的是确实的，去确实的。所以我们不是单单靠眼见的这些见证而已，最重要的是啊，过去在以色列人身上千年的历史都在帮我们、啊、会给我们做见证。好，那这段话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啊？救恩是上帝自己在做，知道吗？你看，是上帝用大能拣选我们的祖宗，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把他们带出来，在旷野里面抚养他们，对不对？然后帮他们显立的大卫这个人做王，然后大卫没有办法达到上帝要的，但神要自己啊，自己差他的啊这个儿子耶稣来，所以他要告诉我们耶稣是谁，就是神所说的我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然后耶稣是那一个我们的那个真实的盼望，因为从他身上我们得着那真真实实的应许，真实的应许。好，是这是保罗所见证的重点。那这段话也让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层次的学习，就是学大卫，知道吧？大卫是什么？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啊，属神的人就是睡了，知道吧？啊，在世上，离开世上叫睡，啊，因为还要再醒过来。啊，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他那一世代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只能服侍我们这一个世代，啊，但是我们虽然服侍这个世代，但上帝的恩让我们的影响往后走，啊，继续往后走。啊，所以38节，保罗就做一个结论。做一个结论，前面有讲上帝做了什么，耶稣做了什么，对不对？那38节就是那我们要怎样。所以你们应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好，这里就讲到以色列人的一个要紧的事，以色列人为什么安息日读摩西的律法，读先知书，因为他们想要怎样？他们有一个目标，在上帝面前怎样称义？他们知道，他们要回应上帝，上帝的要求是他们要在上帝面前称义，称义。好，这个观念我们比较少思考，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想，是这个观念了。他们为什么要献祭？以色列人想法献祭就是为了称义，知道吗？对不对？你为什么献赎罪祭？因为犯罪了，得罪神，得罪人，所以我要去献什么？献祭，献祭。然后摩西说：“啊，你罪就得赦免。”所以我们要称义。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做这些事？为了说怎样？称义。那保罗就告诉他们，你们靠摩西的律法，那么 你们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诚意，你们唯有怎样？唯有靠这个人，靠耶稣才可以怎样？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好，那称义的另外一个就是罪得赦免，看到没有？赦罪的道。好，这当中这两样摆在一起，摆在一起，是以色列人跟保罗在保罗先前读圣经跟之后蒙光照的差别，知道吗？我再讲一次啊，把赦罪跟称义摆在一起，这个观念是保罗啊信主之后才懂的观念，或者才看明的观念。我们人的观念是什么？我们人的观念是上帝你吩咐我，我把它怎样做对，我做不对的你给我补偿的机会，我把它做对，知道吗？这是人的观念，了解吗？上帝你规定我怎样，所以我要把它怎样做到，我做不到你给我一个补救的方式，我把它怎样做到，所以因为我做到了，所以我在你面前就怎样称义。这就是以色列人原来的观念，也是我们人的观念。那这观念呢，我们觉得是对的，知道吗？好，但是保罗后来蒙光照就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不可能的事。既然不可能，所以这观念就是什么，就没有用的，知道吗？我不敢说他错，我告诉你们，这是没有用的观念。人是不是这样？我们从小是这样被教，你就要做好孩子，对不对？做错了就要改，就变成什么好孩子，你就是一个什么好学生，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是这个观念呢、啊。上帝，我得罪你，得罪你了，哎，那我就献祭补回来。我得罪你了，我就献祭怎样补回来，对不对？那我想办法做好，所以我在你面前就是什么。好，所以保罗讲哦，按照律法的意义来讲，我是无可什么指责。为什么你说哎，保罗你都不会做错？不是，保罗说不是，我做错了，我都会把它怎样，我都会把它补回来了，所以我就怎样，没有错了。这是我们人的观念呢，可是在上帝面前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都是败坏的人，连义人一个也没有啊。所以我们根本补不了那个罪，了解？我们对罪我们是补不了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罪人。所以人要的是赦罪，所以保罗在这边开始就把赦罪跟称义放在什么一起。我们为什么称义？因为我们被赦罪。我们为什么会被赦罪？因为耶稣为我们死。这两个完全两回事，看到没有？一个是再讲，一个是标准在这里，我做到了，所以我称义；我做不到，我把它补回来，我称义，对不对？一个观念是什么？我本来就是一个什么罪人，我怎么做还是什么罪人，所以我为什么称义？因为上帝说你的罪怎样赦免，这样了解。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我们的观念是这样哦，我们是罪得什么赦免了、哦，罪得赦免。所以保罗说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赦罪的道，在依靠着这个人就都得什么称义。所以我们就要接受耶稣的救恩，接受耶稣的救恩。所以下一个问题才是，当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怎么样过一个接受救恩的生活，知道吧？所以这个才叫行事为人以蒙召的恩怎样相称，相称。但是很可惜的是，当我们讲到行事为人以蒙召的恩相称呢，我们又走回头路，我们再去找一个标准，然后怎样，然后想办法去做到，然后做不到，我们再想办法看要怎么弥补。懂我这？我们要走回头路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又走回去，走回头路。这样了解。 所以我们一直在找一个方法是什么？当我得罪神，你要告诉我怎么样才算悔改，所以我们又去找一条献祭的路，有没有？然后我们又觉得啊，我得罪神了，那我再把它拉回来，我得罪神了，再把，所以我们不是这样。
可是现在很多，很多教会，就算是，也是好像也是多多少少都把弟兄姐妹带回那个方向，这个弟兄姐妹有的会很苦恼。
就是我们做不到，或者我们跌倒了，或者我们软弱了，或者我们怎样，我们就觉得好像我找一个方式弥补，好像我要什么样的方式再去把它拉回来。这就是为什么啊、这个天主教啊、的一个难题就是这样，因为他一直讲补赎补赎补赎，你想办法去补它，那人会觉得很合理。但我们基督徒，我在讲，我们不是，我们还是讲圣灵，讲圣灵。我们还是一直到上帝面前知道，我们要靠主来得赦免。然后我们因为靠主得赦免，所以我们再靠恩典再继续往下活。所以我前面以前有跟你们讲一个观念。你们上次讲赦免的观念，你们再回想一下啊。当人被管教的时候，人的想法是什么？人的管教的想法是你下次不要再犯，有没有？我上次有跟你们讲，这是人的管教的观念，对不对？圣经的观念是什么？不是，圣经的观念是你接受管教的目的是将来把路铺好，知道吗？走对的路，那人的观念是不要再犯错，这两个不一样。上帝说你们要接受管教，因为你们接受管教，路就铺好了，知道吗？你就走在平稳的路上。这样，能不能稍微用心去了解一下？所以，我们。罪得赦免以后，我们知道神会管教我们，会教导我们，会带领我们，对不对？然后我们是靠恩典去走前面的路，那我们知道前面的路是恩典的路，恩典的路，所以我们是靠那个恩典来走前面的路。所以这两个不一样，一个是让我们继续往前走，去继续依靠上帝往前走，一个还是会回到那个点上，是我还是要靠怎么靠自己。所以这里呢，38节跟39节，啊，这就是一个保罗在啊跟犹太人啊每次起冲突都是这一点，都是这个点，啊，都是回到这个点上，就是我们走信心的路，我们不走什么律法的路。我们走信心的路，不走律法的路。走信心的路是什么？信心的路是我知道耶稣使我的罪得赦免，我知道他的恩典够我用，这叫信心的路。
从此以后呢，就是未来的道路我就开得比较慢，就是比较平坦。好，可是我又想，对啊，的确啊，我就是发生了这件事被管教，然后我未来的道路比较平坦了，我可能就开比较慢，比较安全。可是难道这没有为我过去开快被惩罚的成分吗？就是说我也是因为开快了，然后发生了事故，对，所以这两个很难去把它
区隔，
对，
就完全的切割。
哎，对，我变成说我后来我不敢开快车，也是怕说万一又发生同样的事，因为 就是容易我不撞人能撞我，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想说，对，我的确是未来的道路比较平坦，因为我就开车慢一点，小心一点。哎，啊，可是也是怕说同样的事发生啊，
再被
断送，对，被断断。
啊，是这样子的。你继续往下想，一个是你以后开在路上，你眼睛一直看有没有警察，对，一个是你就觉得我应该就这样开，这两个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如果是事成，把它当作一个被上帝啊好好的修理一番的话，我们会比较像什么？我们比较像每次开车都在看有没有警察在前面。哎，对不对？这是个心态的问题。
就是我开快车的时候，我会看旁边有没有车，
有没有警察超车速，
然后你要看有没有车速，你要怎样怎样，对不对？
怕被惩罚。但是我如果就是已经习惯不要老是要超速的话，那我就是为了道路平坦的就被管教成功。
就是你比较能够心服的去做一些。啊，不是你原来邪气所要做的事，知道吗？所以一个基督徒比较好，就比较顺之说，你就这样做，人有在看你也这样做，不在看也这样做，对不对？而不会说啊、有一次啊、这个稍微摸鱼一下被上司逮到，这一次怎样？哎呀，被，然后这一次就常常就我应该努力，然后就常常努力一下看一下。老板在不在？然后努力一下看一下，哎，今天老板是不是出去开会了？其实你已经不需要去管老板在或者不在。怎么了解这个？那个律法已经怎样？就是我们会走在对的路上，但不需要那个什么律法去约束你，知道吧？这个以前我跟你们交通过，对不对？你跟小朋友讲说，好好看念书，不要讲话，对不对？如果这个话不捆绑你的话，你就专心的念书，你不管，对不对？如果这个话是律法，你会怎样？你就会看你为什么讲话。老师说不可以讲话，然后那个人要赶快念书，老师说要好好念书，你就被那个律法怎样？捆绑，知道吗？你没有自由。只不过这个律法让人没有自由，这样知道？因为你一直去那个意念一直出来，就把你怎样？就你又发现，哎，那个意念在绑着你，绑着你，那就是律法。
管教跟我们自己要去承担的后果会分不清楚。
对，啊，嗯，我们承担一些后果，啊，承担后果的目的不单为我们，啊，许多时候也是为人，为人，因为人的心会不平，人的心会不平。所以有些时候上帝要我们去做补赎，一般都是赎愆祭去补赎，都是补那个被我们亏欠的人，所以你要加五分之一加四分之一，是为了对方的心的缘故。
可以这样举例吗？就是如果有人吸毒啊，吸完身体还好好的，对别人就没有一个影响力，可是他如果吸毒之后又戒毒，但他身体依然不好，也就会，就是他那个结果还是在，虽然他因为吸毒，然后信主成信会，然后戒毒了，那他如果身体还是不好，那别人就会知道，就算没有信主的人看到了都知道身体不好，就是看那个结果。所以是不是那个结果是要对别人有
益处？通常是这样的，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啊，有几一个是我们要让人，啊，亏欠人的要给人。第二个，啊，第二个是为了让我们留下内心留下一个记号，留下一个记号， 做纪念，对，有些时候是留下一个记号，常常提醒我，常常提醒我。那上帝通常是在一些事情以后，就会要以色列人做个记号。以色列人，你看以色列人衣裳有坠子，有没有？衣裳不是有坠子吗？对不对？那个是耶稣，神吩咐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在衣裳上用蓝白的细线做坠子。每次当到看到蓝白细线的时候，就提醒自己，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以色列人呢，就在衣服旁边做什么？穗子，知道吧？记不记得那个啊，患血肉的妇人不是讲吗？我若摸他衣裳的穗子，我就怎样，就会好。所以耶稣也有这个罪，知道？好，所以有些人就说，那我要不要挂一个十字项链？我说很好啊。然后怎样？那可以保护我吗？我说不是，挂个十字架提醒你，你是一个属神的人，知道吧？就跟那个衣裳坠子一样。其实提醒的目的就一个，谦卑。上帝提醒我们的目的就是谦卑，补赎的目的就是谦卑，让我们谦卑下来。我们是会犯错的，知道吧？我们是会得罪人的，我们是需要在当中被怜悯的人，所以啊，这些动作都是一个重要的点，就提醒我们要谦卑，要谦卑，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对不对？赐恩给什么？谦卑的人。所以我比较啊，可以跟你们交通是，神要我们做很多事情，最后就是让我们谦卑一点。
就觉得自己很厉害这样，然后那大学也考得不好，那因为那时候就有一阵子其实是蛮离开教会，就不常去。我爸爸一直就非常就很高兴我都没去教会，然后我在联考就考不好，他就会说一句话，就说这个上帝在管教你。所以从那时候我就觉得，哦，很怕上帝，因为我觉得，哦，他这个管教的很痛苦，我其实还蛮难过的，所以会觉得自己念书念得不够的后果跟上帝的管教就会把它搞混在一起了。然后那还是觉得是真的是很敬畏神，因为觉得很怕管教的，我知道这种态度是不对，但总是自己还是有一些阴影。
感谢主啊，不过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经历，因为那是一个很深对我们的一个打击，对我们的打击。那啊，求主帮助我们，就是说啊，我们能够从那当中去看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啊。因为我们啊，年轻人不知道，我们以前考大学的时候就那一个考试，那考试没过，我们啊好不好啊，人生就已经这样。彩色跟黑白就啊一翻两瞪眼，所以对我们来说那个是啊相当压力大的事。所以不过在这里就求主帮助我们，就是啊赦罪，刚才我要提的赦罪跟称义都是恩典，我希望我们都从恩典去走，上帝要赦免我们的罪，在耶稣的身上给我们走恩典的路，我们不要啊。在当中再走回到那一个被辖制的路，辖制的路，甚至也不要用那些好行为来辖制自己，知道吧？不管做得到做不到，我们都要相信恩典，相信恩典。所以在当中啊，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在当中相信恩典，就能够靠恩典走，就是信心，就是信心。所以接下来的事就是保罗就提醒他们，你们务要小心，要不然先知所说的会临到你们。主说你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所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 这一句话是哈巴谷书一章五节讲的话。哈巴谷书一章五节讲的话，那么先知哈巴谷的时候呢，讲这一句话呢，当时保罗引用这一段话，这一段话，在哈巴谷的时候，那是讲什么？那是讲上帝要兴起加勒底人来，来这一个毁灭以色列国，对不对？毁灭这个以色列国，所以神一直要先知去告诉以色列人说，我要兴起加勒底人来，我要兴起加勒底人来。那你们总是不信，那不信的结果是什么？最后加勒底人真的怎样来了，对不对？所以保罗用这个来提醒他们，提醒他们，就是如果以色列人继续的用行律法的方式，想要靠摩西的律法来走的话，他们还是得不着称义的事，他们唯有靠耶稣。那耶稣这件事情保罗怎么可以说你们要小心先知所说的话？因为先知都指着耶稣说话，是不是？所以人如果不信耶稣的话，就相当于等同于当日以色列人不信什么？不信先知的话。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告诉以色列人，哈巴谷先知的话当时怎么样临到我们的祖宗，其实今天耶稣的事情也会这样临到，如果我们怎样不信，因为重点是你们总是不信，总是不信。所以到这边为止，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人比较信我们比较容易信眼睛看得见自己做得到或自己可以经历，这我们比较容易信，知道吗？但是上帝做的要我们信这就怎样或者要信上帝做我们就怎样，不容易不容易。所以这些都是要让我们看，所以我们怎么样信上帝做，就是所以上帝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告诉我，或者用那么多人告诉我，因为我们要信上帝做的，要信上帝做的。所以这里保罗最后就提上帝做的，那我们只要信耶稣就罪得赦免，那这个是要我们去信他的，去信他的。我们先把它讲完。他们出会堂的时候，这些人觉得这个从来没听过，所以就邀请保罗跟巴拿巴下个主安息日再来。然后呢，之后就很多人呢跟从保罗跟巴拿巴，然后呢就愿意听保罗跟巴拿巴的话，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讲道，然后叫他们要很久在神的什么恩典中。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使徒保罗的重点是指出一条恩典的路，恩典的路。所以我们上帝要我们走的是我们来走恩典的路，不要去走律法的路。那如果要走恩典的路，一定要怎样？走信心，走信心。好了，所以因为这样子呢，很特别的，这个城呢，下个安息日呢，哇，合城的人几乎都来了，你知道吗？那这样子呢，你就想想看，犹太人本来是多数还是少数？少数。那现在发现怎样？其他的人也都来了，那犹太人心里就怎样？就嫉妒的，知道吧？这是我们的神呢，这是我们的上帝耶，对不对？
我爸爸多了很多戒指，突然多了很多
戒指，突然之间来了这么多人，对不对？然后呢，都要来得这些好处，我觉得人蛮艰难的，人蛮难的，所以他们就不喜欢保罗，就应驳保罗的话，应驳下一个就是毁谤，毁谤。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就放胆的讲，这个蛮胆子大的。他说神的道讲给你们，先讲给你们是应当的，你们 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所以我们向哪里去？哇，这以色列人就火大了，知道吧？因为以色列人认为弥赛亚是谁的？他们的，应许是他们的，对不对？那怎么可以就跑到哪里？回以色列人身上去。那保罗又讲圣经，我已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将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这还是以赛亚书上的话。所以外邦人就高兴了，那以色列人就怎样？不高兴。那这边有一句话啊，这个困扰神学家，就是凡预定得永生的人怎样？都信了。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所以福音传遍那个地带。那犹太人就挑唆那些有名望的人，然后就把保罗跟巴拿巴赶出去。然后被赶的时候，他们就剁下脚上的尘土。剁下脚上的尘土是犹太人的当年的一个习惯，就是拒绝往来，就是他们不配得恩典，所以拒绝跟他们往来，不再跟他们在一起。好，这边我们谈一些观念当这些人信主的时候，对犹太人来讲是蛮非常大的挑战，知道吧？因为犹太人，你想想看，他们守安息日、守律法，然后祖宗一代一代传，对不对？然后呢，突然之间，这些人也不是犹太人，然后说得好处就怎样，得好处，那你觉得怎样？有一点点像什么？你本来要排队买一个什么票，对不对？然后你已经排了三天三夜了，是不是？然后突然，主办当然说，不用排队了哈，现在人只要进来都可以，你会觉得怎样？
马
斯，你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对不对？
直接降300万，
对的，之前
降了300万。
对呀、
啊，原来600万的人就很而且还有前几天才病的，然后三天之后他就说降价300万。
其实这个同样的观念，同样的想法，对不对？我们犹太人等那么久，然后努力了那么久，他们会这样认为，其实就少了一个观念恩典，不是你上帝要把恩典给你。那但是当我们在等上帝等恩典的时候，常常忘记了，我们人很容易把自己的努力当成我们怎样，当成我们觉得说，上帝你看我有这么努力哦，我有这么努力哦，所以怎样，你要在后面特别讲，凡预定的都得。预定是什么？预定它就不是讲，不是你努力的，是上帝什么选的，上帝选的。所以这里为什么特别讲这一句话，就是要让人知道，不是这些外邦人来努力得，就像你以色列人一样，不是你努力，所以最后上帝说好，我把恩典给你。
不是，你是说上帝选的，不是上帝给的，所以上帝会选，不是说
上帝会选。
对啊，所以预定论它是
选的，选的。好，但是我一直强调的是，不要用我们选的观念去当做上帝选的。好，为什么？因为圣经讲他怎么选。上帝说什么？神看人不像什么，所以人所有的选的方式都是人看的。只有上帝选人的方式是看什么？人的心，知道吗？所以我不知道上帝怎么选，因为我不会看人的心。这是上帝真的选啊，上帝自己讲，我选的大卫啊，我寻得耶西的儿子，我去找来的哦，对不对？然后撒母耳说，哎，这个很像，上帝说不是，撒母耳说这个也不错，上帝说不是。因为我们人可以设立很多种条件，但都不是，因为神看人不像人看人。所以你说我 从圣经里面会跟弟兄姐妹讲，上帝选的，那上帝怎么选，我不知道。好，因为上帝知道人的什么心，知道吗？那人的心下面一个问题才有趣，就是人是从行为去知道心，所以人常常说哦，因为上帝知道他以后会做好，所以才怎样选他，这个还是错。为什么？因为你有心不一定要做出来。就跟我跟你们交通一个观念，我们是罪人，是不是一定要犯罪才是罪人？不是，知道我们是罪人，不是你犯罪所以才是什么罪人，是我们本质就是什么罪人，跟你要不要去犯出罪来是没有关系，犯出罪只是有那个机会你才就怎样犯出罪，但我们本质就是什么罪人。所以上帝拣选，我还是跟你们交通，就是这是上帝去选，因为他知道人的心，但上帝知道人的心是他的全能，或者是他的能力去知道，但人知道人的心往往是什么行为，知道吧？那上帝告诉我们不是行为，是我就知道他的心，那你要怎么办？是你说的算还是上帝说的算？这个就有意思了，知道吧？我们人是说，我们人就是说，我们人跟人吵架就可以说，啊，你说啊，你就是这样，他说我又没做，你知道吗？当他说我又没有做，意思是什么？我没有错，因为我没有做，我没有错，所以你这样说我的心不算，对不对？但我们可以不可以跟上帝这样讲？嗯，你跟上帝说我没有说哦，对，上帝说你没有说，可是 我知道你心里想，你敢跟上帝讲说我没有想？你不敢啊，对不对？因为上帝光照我们，我们就发现怎样，可能你只想那个0.1秒，上帝都知道，这个叫人心，知道。所以上帝有没有拣选？有，因为这里讲恩典，恩典一定是拣选。
或是我觉得以色列人，他们可能已经忘记了，他们，我觉得他们在被上帝拣选的过程中，他们变得很骄傲，因为亚伯拉罕当初也是被拣选嘛，在那么多人当中，上帝特别挑了亚伯拉罕，但是他们今天却忘记他们祖宗亚伯拉罕其实也是当初神的恩典去拣选，可是今天神去拣选外邦的时候，他们却这样的嫉妒，他们就是他们这么多年来，他们完全都不了解神拣选的恩典是怎样，所以我是觉得他们是根本就忘记亚伯拉罕他本身也是被拣选。
那我们人的部分比较麻烦一点，因为啊，我们读到罗马书第九章，我会跟你们讲，我们人是活在这个时空底下，所以活在时空底下，我们的逻辑是因果的，因果知道吧？因跟果，对不对？上帝为什么选他？为什么选他？所以我们在找什么原因？因为选他是什么结果，知道吗？所以我们人活在世上，我们是什么？我们的逻辑是因果，因为我们才觉得合理。上帝为什么选他不选他？为什么选雅各不选以撒？所以我们就去找什么原因？那上帝讲得很清楚了，善恶没有做出来，所以跟行为无关，对不对？哦，应许是跟行为无关，拣选是上帝自己的意思。那上帝说这我的意思就是这样，那我们就要问下一个。上帝，你的意思怎么是这样？你知道我们人在找什么？找原因，对不对？上帝，我们就会问上帝：上帝，你的意思为什么会是这样？所以你看，我们一直想要问什么？为什么？那上帝跟你说：“我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那我们就觉得怎样？我们就马上觉得不公平。这是罗马书第九章，对不对？神说：“我要拣选。”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马上说怎样？上帝你怎么可以这样？那保罗说上帝没有不公平，所以我们就觉得保罗你这人逻辑有问题。 所以到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会来谈这个问题。所以其实我还是提，我们人因为我们的活在有限的时空，知道吗？所以我们的逻辑观念还是什么，做因果，因为这样我们比较容易想。所以因果不是完全错，知道吗？因为在时空之内很多事情是有因果的，有因有果，有因有果，对不对？可是当这个范围更大的时候，常常那已经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范围。我只用这个方式跟你们交通这个观念。
我再请问一下，这里讲的那个犹太人满心嫉妒啊，因为他是讲说看见人这样多，刚刚你哥讲的是说，因为外邦人好像就可以也得着这一个救恩，那可是有没有另外可能，他们满心嫉妒的原因是因为保罗跟巴拿巴讲的时候，怎么那么多人来，那么多人来，就像他们当初那个法利赛人跟文士看到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怎么就吸引这么大一批人跟随他们，会不会是也有这个？
有，都有这个原因呢、啊，因为我们平常都没有人来、啊，然后突然之间来了一个保罗跟巴拿巴，然后教会就爆满了，那人就有软弱了。不过对犹太人，他们最不满的就是保罗讲外邦人可以这么快得恩典，他们对。哥尼流的事还可以容忍，知道吗？对不对？因为哥尼流毕竟还怎样，哥尼流还住在他们当中，然后还敬虔，对不对？还常常周济他们，是不是？所以哥尼流信耶稣得永生对他们来讲还怎样，蛮合理的，对不对？那保罗去找一些人，然后就变成得永生的人，所以 对犹太人会觉得怎样，很不公平，所以他们就跟保罗就是硬要这一批人怎样受割礼。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思考。好，所以在这边呢啊，这一章我们来看十三章，这里我跟交通一下，就是记得我们人以色列人是给我们一个学习，给我们一个学，上帝做很多事情，从历史历代里面找以色列人，就是让我们去认识人，知道吗？认识人，我们人呢，明显的错我们知道，隐藏的罪我们也知道，但有许多时候我们会被自己蒙蔽，就是当我们以为好的时候，我不是说好不好，知道吧？好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是我们常常在好的时候我们要当心，因为我们人的本性常常会让我们被一些隐藏。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常常回溯一些传承下来传统的观念，传统的观念本身来讲有些时候不经意就成为我们既定的观念，然后有些时候这些观念跟圣经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已经不容易分辨，知道？当圣经一直讲福音要流传给外邦人，在以赛亚书就一直讲，对不对？可是以色列人每次解释的方式都是什么？都是外邦人先变成犹太人就可以领受恩典，他们一直是这个观念去解释的。所以当保罗说不必受割礼，他们就跳脚了。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些观念我们很觉得是这样很合理，这样很合理，那耶稣来做一些我们觉得怎么会这样。所以读圣经有些时候帮助我们，当你读新约发现有一些观念跟你想的不太一样的时候多想一点，多想一下，会帮助我。为什么圣经这样说，然后为什么我的观念是这样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去厘清我们跟圣经要告诉我们的差别在哪。
我觉得犹太人是有点可惜，就是他们把律法就当成就只是律法，然后如果说律法有可能是一些 是对他们的一些保护。对，像比如说受割礼这个事情，那个我之前看过一本书，会写说那个犹太妇女是比外邦妇女来的强壮，就是比较少得一些妇女病，就是因为他们犹太人有受割礼的关系，那他们就犹太人也忽略说，其实神给他们很多的。很多的规矩啊，是对他们很多保护，包括那个吃东西啊、饮食方面的，对，让他们比较卫生啊，类似这样子。
这是啊，题外话。不过如果你们有机会哈，你们到回族，就是穆斯林，你到中国的内地去，你就会发现，穆斯林的家比一般。当地人的家来的什么干净，所以有些时候蛮有意思的。如果我们到内地去的时候，如果我们担心饮食，我们会去吃什么？清真馆。我们不是穆斯林，可是我们会想去清真馆吃，因为我们觉得那里面比较干净，所以也蛮有意思的。这回应了。不过这边你提的就是，啊，神很多的作为，都有他啊多样的恩典在当中，多样的恩典。那这一段话里面，我会跟大家提的一个，就是上帝一直在啊怜悯我们，一直在怜悯我们，知道吗？就是说恩典，我们得的恩典是蒙怜悯，记得这样。蒙怜悯的恩典，啊，这又是跟啊我们比较啊常常要提醒，什么叫蒙怜悯的恩典？啊，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落到一个地步，啊，连想去拿恩典都忘记了，知道吗？那上帝就把恩典怎样？有一点像硬塞给我们，知道吗？这叫蒙怜悯的什么恩典？所以蒙怜悯的恩典，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些时候在一些情况底下，我们连想要拿恩典或可以得恩典，我们都怎样都不知道，或忽略，或者怎样怎样。但是蒙怜悯的恩典是啊，蒙怜悯一方面是我们需要跟上帝求，我们会得，对不对？蒙怜悯的一个恩典还是很重要的，是上帝站在他的位置来怜悯我，知道。许多时候我们连自己都不自知，上帝还是怎样把恩典临到我，这个恩，这是一个特别的，啊，跟大家讲，因为我们，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是事后才发现，哦，原来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哦，所以这段话里面我跟大家交通这个观念，啊，这些人啊做很多，他们以为可以得或怎样，但上帝的恩典就在那里，所以我们基督徒啊要知道，啊，神总是。在我们的前面行，知道吗？也在我们的后边护卫我们，所以我们就在当中去经历它。然后这当中，我们也看到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让我们身边的人也能够听到福音。那我们啊，求主帮助我们。啊，保罗在这边呢，主要是对这些啊来到犹太人地方的。这一群犹太人跟外邦人讲，哦，那我们现在可能要到一个地方啊，跟他们对犹太人都没有观念，对不对？哦，也对基督教没有观念，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哦，怎么样帮助他们？所以我们从这边呢往后面走的时候，我们会慢慢的往这个方向去走，哦，所以啊，我们在当中啊都求主的恩。然后这一段话，保罗给他们的劝勉就是：你们得上帝的教训以后，要很久在上帝的恩典中。所以我们提醒自己，我们就是在恩典中，恩典中，本着这样得恩典跟活在恩典中的心，我们在世上继续往前走。好，有没有问题？
你看他们这边就是。五十一节就对着众人动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可是这件事情是接的是五十二节，大家是满心喜乐，人们这里充满。就是虽然这个地方是这个光景，可是他们却是满心喜乐。
啊， 就是这些都是圣灵感动他们做的事，所以他们啊在这边也都放心的做，所以他们放胆讲说神的道要转给外邦人，这也是相当大的胆子，但这也都是圣灵感动的。但是我们现在比较啊，我们不是这样子啊，你不能传给家人，家人啊硬是不听，你就说好，我剁下脚上尘土不回家了，不是这样。因为这个背景是因为这个是这些人是犹太的，犹太的，当他们是犹太人不一样，犹太人是一群认识上帝的人，所以啊，跟我们传给那些还没有信的人不一样。
所以他们欢喜应该是因为那个49节，
就
是主的道传遍了那里。
对，因为很多人就得到上帝的恩，所以他们很高兴。因为这是超过他们原来的期望，他们原来期望是在会堂告诉这些人，啊，神把那一代的人都带进来。那你也可以往后继续想，就会发现说这些人信了耶稣，对上帝的道的理解是弱的，对不对？所以保罗后来会在军区他们当中，后来发现不行，还要设立长老跟什么执事，那后来还要写信去告诉他们。虽然他们当中有一些犹太人，有一些旧约背景，可是还是需要很多人不断的使徒们要去不断的再去给他们东西。
那你觉得他犹太人前面后面这个表现差距这么大？前面就是还要是那个保罗他们就继续下一次继续讲，然后后面又把他们赶出去，那这群犹太人是不是就没有设备之类的解救？
不知道，因为他们或许哪一天想一想又知道自己错了。我们不知道这一群人会怎样，我这些都提醒我们，就是。
但是可能不是同一批犹太人，因为在那个43节有讲了，就保罗讲完之后，犹太人跟近前进犹太教的人都有跟从他们，就是当初听的第一批听的人里面
有一些
很多信的，只是后来。整个合成的人都来听的时候，其他的
就出来。我们难免会有这种心结，知道吗？就有一个人本来你传闻给他都不信，那哪一天他一信主就哇就很热心，你会觉得怎样？或者上帝对他特别好，有些时候我们就觉得哦，怎么会这样？其实我们人蛮有趣的。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万有都在你自己的恩典的旨意当中，我们也知道借着福音我们都在主里面蒙你自己所拣选所抬举，能够成为你自己的百姓。那我们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一群得着赦罪之恩的，让我们总活在这个恩典当中。虽然我们在世上还有许多的经历，还有许许多多要去面对的，但求你都帮助我们在这些事上来凡事来思念你，依靠你，也可以在当中我们总是有圣灵来充满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在所行的事上总思念你自己的话语，思念你的作为，也艰辛的依靠你。我们求你来保守赐福，我们再度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把我们所挂念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交托给你，也把我们身边我们所接触的人也求主来恩待眷顾，使福音也借着我们的口，借着我们所行的能够见证出来。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下礼拜23号我们休息一次，然后30号我们再休息一次，好不好？